翻看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在讲什么？在讲五蕴呢。所以他这样讲呢，后面都不用讲了，这本论都不用都不用论了。我三好讲，其实他只是在破外道的说法啦。但是要破的话，就会站在有的立场，或者站在相的立场。但是在佛陀时代，他本身是从修行，然后见体，然后用文字迅速相，然后整个我们佛教整个修行的用嘛。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大部分是从文字相里面去探讨体跟用，这样有差吗？有差很大。所以上个礼拜讲那个空大哈，那有人说是空间哈，其实就你如果就成为师论来讲的话，它是用虚空喻啊，它是用虚空去比喻那个空大，去比喻那个无执爱性。但是我上次已经讲过，就是那个譬喻法，它讲的不是要你看那个譬喻的东西，而是要你看那个譬喻所指向的那个体是什么。那个是修行的境界才看得到那个空大，不是空间啊，是无执爱性，那个要修行才有办法。听得懂吗？对，不是空间，它是要修行的境界。那一般的话，你如果打坐的话，你空大的感觉通常会从手先开始，你会感觉你的手空掉。好，但是如果各位你们如果只是一个礼拜在这边做20分钟的话，可能做20年手可能都还没空掉。好，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在这20分钟当中，你每一分每一秒都跟实相相应的话，怎样？你就在空里面。但是很多人在那20分钟的心态，现在就变成是心态的问题。就他说，我只是要沉淀一下，放松一下，这样。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话，好，所以主要的话还是在心态上啊。那个空大吼，不是空间，那是修行上的。所以说兵法里面有一句话讲说，兵不在多吼，在精啊。就是你佛学佛经或是论看了多少，多没有用啊，要精。那个精就是你钥匙要拿对啊，主要还是要修行啊，然后修行才有办法见体，那个后面的才会呈现哦，不然比较困难一点。就是永远就是我们会在文字相上面做思维哦。好，上一次讲的哈，上次讲到我们哈，从74页这边哈，再来讲一下74页。74页它就是在探讨说，能够照的是根还是事哈？那我上次有讲《楞伽经》的第4卷里面有讲到哈，他说的上面哈有鼻相者，眼视所照名为色哈；鼻舌身意识所照名声香味触法是名相。所以能照的哈是事，好不是根哦。那上个礼拜有讲到《楞严经》哈。你要知道说大圣非佛说，或者是说楞严经不是佛说，都是学者或是律师学，他根据考究的一些数据哈，来说明说这个年代上面不是佛说的。但是你要去问更深入的问题是，这些人有没有去看楞严经，他有没有看过楞严经，他看不看得懂楞严经，这才是重点。他如果有体悟有修正的话，他去看楞严经，他才可以去判断说这是不是佛说，他才可以有资格说这是不是佛说的。但是他连看都没有看呢，他只是单纯就历史上的考据。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会来讲楞严经哈，他里面都在讲修行的境界，所以你去问一般有参修的人，他一定会看两本经典，一本就是楞严经，一本就是楞伽经，一定会去看，因为他参考。为什么要参考？因为他才知道自己修正的境界到哪边。哦，真的哈、哦。 因为咒语就是法界运动的声音啊，法界运动的声音，咒语啊，那个有人可能在法会当中或者什么，你的耳根会跟法界运动的声音响应，就会听到那个咒语的声音，就听起来很像大众在唱的声音，又不是，听起来又不是哈。那其实你就是耳根会转呐，耳根转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法界运动的声音。啊，其实佛陀在讲这些咒语的话，就是主要是跟大家讲说法界运动的声音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学佛主要是要学正确之见，那最终还是要自己做判断啊，就是学智慧，然后以后碰到任何事情自己做判断啊，像这方面的。好，那七十四页讲的就是跟见家哈，跟见家之间的论辩啊。好，那主要就是讲说分成七十四页。好，因为跟见家说。论家论主哈，问根见家说：又若根能知哈，应当分别视为根业，视为事业。那他就是在讲说，又若根能知，应当分别视为根业，视为事业。好，他就是在讲说，如果根能知的话哈，这个能知到底是根业还是事业？是那个业其实有运动的意思，是根运动所以能知，还是事运动所以能知？那如果是根能知的话，那么根的作用和事的作用有什么差别呢？好，这个就是狮子座他问根见家的问题。那对方的回答是：照是根业，知是事业。哈，所以我刚刚投影片上面是在回应这个哈。你从经证上面就回应说，其实不是，照其实就是事啊。好，就直接照知哈。论主对这样的回答有三个批评哈。好，这个上个礼拜讲过了哈，这里应该没问题吧？到七十五页，论辩至此，根见家第二段那边哈，因为上面那段已经讲过了，是吧？上个礼拜讲过了吧？上面那段，大家有印象吗？有需要再重讲吗？这边就是根见家这一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从七十五页开始讲。论辩至此，哈，七十五页的第二段，论辩至此，根见家还有最后一道武器，那就是诉诸权威，哦，就是所谓的经证，他取阿含经句作为己证，哈。好，那我刚刚就讲，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体相用就是这样，所以有外道，他是从文字相去做诠释跟解释，哇，那可以有好几种诠释哦，好，所以他直接就举杂阿含经里面有讲说。若眼见色不取色相，所以他说是眼见哦。好，那所以根见家据此来证明诸根定能取成。好，所以他这边是说是根取成，而主张以根取成，以事分别，是故根事有异。你要注意这个，你这个注意以后，你有时候看印顺法师的一些文章哈，他写根取成哦，他写根取成，你要注意分辨，不是根取，是事取。好，所以如果他写根取成，那就跟外道的说法没有什么差别。再来，用这样的论点来强调他们还是能善加分别根与事作用的差别，所以根见说是可以成立，并且是经典所。认证的，哦，他就是用佛经的说法，然后用自己的诠释，诠释学是基督宗教所传出来的，哦，他们为什么要诠释学呢？因为上帝要传达指令，要有一些人怎样去接那个指令，然后呢再把它讲出来，所以他们就西方就发展出诠释学，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用在佛教上来讲的话，哦，经典都很短对不对？因为以前可能是写在或刻在碑页上或是刻在什么竹简上，所以都很短，那你这样可以做的诠释空间就很大，哦，所以最近那个红兰知道吗？就是那个中央大学的脑神经科学的那个老师，哦，他就说现在呢社会都已经简讯化，说以前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纸啊或者是贝叶，哦，空间很小，所以大家都是写得很短这样子，但是现在大家都传简讯嘛，那有时候学生考卷哦都不知道在写什么，因为都很短，好，然后还要老师去猜说他到底在写什么。像他的助教哦，就会传简讯给他说：“老师，这周要小考吗？”他就说：“要。”
然后他又问说要考第几章，一到三章。他问到第三题，又传第三个警讯说要考哪几题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回到办公室来找我。结果那个助教马上把门推开，他在门外，但是却转简讯问他。好，其实他就说已经变成说大家都用简讯，没有缺少人的互动。那这样子就是语言上文字上的应用，就像这一样，他写得很短，学生写得很短，简讯化，那你老师还要去猜说他到底是在写什么这样。但是如果你有修行的话，修正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佛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说从文字上去做诠释，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啦。你当然可以诠释，但是你是有体的依据，有体证的依据但是外道没有，所以他是直接依文解字，用文字上来说。好，所以根见说是可以成立，并且是经典所认证的。好，他就用经典来说明。再来，论主的反驳是：经中佛自说，眼视门为见色故。所以他这边也是反驳的方式，跟也是用经典来说，眼只是怎样门窗啊，只是门户而已啊，哈。是故眼非能见，所以眼不是那个能见的。以眼为门，视于中见，故说眼见。他这里其实是在讲触啊，哈。视于眼中见，故说眼见。此处论主义以经证来回应根见家，上来两造之理论各有经据为证，到底该如何融通呢？论主说，根见家所据以为理论依据之阿含的眼见一词，其实只是佛陀随顺日常语言的习惯用语罢了。那这个作者呢，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我们说眼见为凭，按照狮子座的意思，他会解释说如是但是能见，眼得其名啊。其实是是能见，但是我们在说的时候，用语言文字的时候，都是说眼睛见到，这样只是随顺日常生活语言的用法。如是从眼生是能见色故，名为眼见。好，他说眼见乃是在眼根这个因中说世间这个果，眼见只是一种因中说果。所以因是指什么？看到这边，因是指什么？他说因中说果，那这个因是指什么？这样子可能不太懂我们直接看论等第四十页，第四十页，看到诚实论的第四十页，他是从这边揭露出来的啦，所以我们直接看第四十页。他这边的因中说果你可以看第四十页的倒数第二。四六八十倒数第十行，我们从这边开始来说明，大家就比较能够了解。二四六八九啦，第九行，随眼视所因，看得到吗？有看到吗？随眼视所因，于是因中说明为见。如说彼人见此人见，如说人作罪福等诸佛天神见，又如说以左眼见右眼见，又说以日明见月明见，或虚空见，或相中见，若门中见，如主物中言此人主彼人主，或言以草木心主牛粪主油主酥主火主日主时是火主与甲得名。看得懂吗？它其实都是火啊，但是他讲了一堆东西，那个都是因而已啊，在因中就说果，其实都是怎样，那些都是因而已，就像眼根只是因啊，好，但是就直接从因中说果，就直接说眼见。好，再来，如是但是能见，眼得其名啊，所以是是能见，眼得其名，又是语不尽因眼以眼门见色，又眼是人所用具，人是假名作者，应有用具。下面这边蛮有趣的，又因眼是见，名为眼见。他其实主要要表达就是这两个字，这两句而已啦。又因眼是见，名为眼见呐。好，如床上人笑，名为床笑一样。他也很会说笑话。 到底是人在笑还是床在笑、哦、又眼系事业故中说事业如手足等系在于人、哦、事中人业名为手业又眼视因眼因中说果所以果是眼视果是眼视、哦、这个眼视是因为这个有这个眼根、啊、所以它因中说果这样看得懂了吧到底是谁能见呢这个见这个果、哦、在因就是眼睛这边讲眼根这边讲、哦、所以回到刚刚的第76页、哦、他说眼见乃是在眼根这个因中说事见这个果这样看完这一段 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写然后智子咒菩萨也是很老婆心切举了一堆例子、哦、来跟大家说明那眼见呢只是一种因中说果的语言习惯而已眼并非真的能见另一方面由于五根没有视知的能力仅仅是接受外界刺激的门户所以亦不能主动的向外取得外境之刺激根见加之诸根定能取成这样的论调是错的好再来现在另一个问题是根作为门如何接受外界的刺激呢也就是说感官既不能主动取进那么感官与外境之间该如何联系呢这个在论里面的41页、哦、它有说明啊好那他后面也是从这40页延伸来的这个在西洋哲学也有研究说我们的眼视是吸收外在世界的一些原子粒子它怎样直接摄入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得到他这边他用这样来解释但是佛教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说眼根为什么要如何能够接受外境的刺激那陈实论的看法是眼根中并没有一种光波能够投射到所遇见的物体上眼视之升起并不需要眼根与外物做直接的接触因为如果怎样物体太接近眼根的话则会因为无法对焦而不能见、哦、耳视的升起有两种、哦、一是声音直接震动耳鸣耳根啊如耳鸣二它是在说明说眼耳鼻舌身这五识里面它的能够接触外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像眼根就需要保持距离你如果太近反而看不到那耳根呢它可以有两种一是它可以 直接震动就直接接触你的耳根然后产生如耳鸣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声音不直接与眼根接触如雷声所以耳视跟眼视就不一样啦升起的方法就不一样像眼视就是要保持距离但是耳视怎样你可以直接接触耳根好可以升起耳视那其余鼻舌身三识则需要外境好的来到或者是与感官做直接的接触方能产生好至于意根这个今天我们有空会讲到八识、哦、就会解释意根、哦、这个很少人讲得清楚到底什么是意根啊它是非物质的故没有与外境接触的问题与上述之根境相道或不相道、哦、相道或不相道就是有没有接触的问题啊佛教讲就是触的问题而且应当适当的注意的是依于根而攀缘与境这边就是依是依根缘境啊、哦、所以主要的能、哦、所以能所、哦、主要的能、哦、还是是啊使根境是三者之间产生相互作用此时便产生一种叫做触的心理活动陈实论对于根境相道或不相道的看法引致如下问难又经中说三世就是指根境是和合故名为触若不道者云何云何何何 好，哦，就是有人就问说，明明就是要根进是和合叫触啊，啊如果不到就是没有接触哈，哦，怎么样和合呢？好，哦，这是外道问的。这个问题是说，如果论主认为有根不到尽而能知者，比方说像眼视，我们的眼睛要保持一段距离才看得到嘛，如果太近你又看不到啊，好，那么根尽是三者便不能和合，也就是不能升起处这一心理活动，这显然不符合经中所说的。那论主的回答是，外道就说你不到要怎么和合，你一定要处啊才能和合啊，才叫处啊，好，但是狮子咒是说像演示就不需要啊，好，不用道，好，那所以这个外道就这样问他。那论主的回答是，随根之成则名为处，不必相道，所以者何？好，一根一说三世和合，是终不以相道故名为处。像一根它没有物质性啊，对不对？它没有物质性的话，你怎么如你所说的要道呢？要怎么道？它所谓的道就是有阻碍性啊，好，有阻碍性。但是你一根就不是物质性，你要怎么有障碍、有物质性的东西呢？没有啊，那你怎么出呢？问题是，意识的确是怎样，意根跟法处怎样相合合，然后跟意识三者合合为处嘛。并且经典在论说处的时候，亦包含意处啊，所以经中的合合或处，并不是以相道而立说的。他是在破这个外道对于和合的说法啦。外道认为你要和合一定要相道，什么是相道？就是一定要怎样相接触，或者是有互相怎样妨碍到，物质跟物质接触一定有互相妨碍到嘛，障碍到。好，由上可知，上述论便是噪音，实由于两方对于阿含所谓和合各持不同的意见或所导致。你们可以在外面在下面写哦，他们两个对于和合的差是差在哪边呢？问者就是问的那个人哈，写问者，他的和合哈，他的和合是要有对跟相道，我写在上面好了。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再怎么讲哦，外道还是会一直死变活变哦，那他就必须要用从有相方面去破这方面哦。他这边有举例哈，其实他在第43页哈有说明。43页其实有讲，我用白话讲，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带哈。他有举例说，根要道尽，但是怎样不一定正确啊。你如果把有人把远远的把树视为人呐，啊，所以怎样主要是事能不能够决定呐，啊，而不是根有没有需要道尽。所以他们对和合哈，二四六。第43页的倒数第六行，二四六，又汝言三世和合故名处者，随根之成时则名为处，不必相道，所以者何？一根一说三世和合，事中不以相道故名为处。他是他第一个证明，他第一个论证，就是像一根他也是和合也是处啊，但是怎样他是必相道啊，也可以叫处啊，就是他在批判怎样外道，他误解了那个处的意思，就是要相道啦。又汝言以相道故名有对者，事事不然。你说有对也是不对的啊，比方说以说非对象故，又汝言现在之身者，第六世亦有但知现在，好，如他心智。又汝言众缘和合故生者，第六意根终已达。他后面那个我们讲到再解释，主要是在下面那一行，第六意根则已达，下面那一行又以决定故名和合，看到吗？所以这是他的答案，啊，他的答案是你只要能够决定的话就叫做和合啊，而不是说要他讲的要相道，要有对才叫和合。78页，那个不是那个这一篇的78页哈，最后这个作者他做一个小结哦，他认为诚实论主张无根为四大所造， 那我上个礼拜有讲到，其实它是互因啊，彼此相待，五根跟四大彼此相待，四大平均的分配在五根里头，这个是他个人的看法，这是作者个人看法。其实四十咒并没有这样讲，如果你看三十八页，所以你可以回过头来看论，去判断说这是论主的看法呢，还是作者个人的诠释。第三十八页分别根品第四十六问曰：是诸根中何大偏多？就是这五根六根当中有哪一大是偏多的吗？那狮子咒答曰：无有偏多。他说没有，没有一大是偏多的。问曰：若诸大等何故有能见色有不能者？他说那如果因为怎样，外道他是认为火大，眼根是因为有火大才能见，所以他还是观念还是一直停留在说一定诸根当中要有一大偏多才可以，所以他问他说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能够见色呢？那狮子咒答曰：皆从业生。他没有说均等哦，他没有说 四大均等，他只有说是因为业导致的，他并没有说四大均等。好，你从现象上来讲的话，你的眼耳鼻舌身总是有一个比较柔软的嘛，有没有？你这样子比较的话，你从现象上来比较的话，一定有怎样，有的地大比较少一点啦。所以他认为这个，其实他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啦，他认为外道走错方向了，不是哪一大偏多造成就是有这五根啦，这在功能上的差别，而是业力啦，这样看得懂吗？所以其实作者不用在这边讲说四大是平均的分配，因为就作者来讲四大不是问题，因为四大造成五根功能上的差别是外道的看法。就作者来讲，为什么我们的五根，为什么只有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是因为业力造成的啦，跟四大没有关系呀。所以并不是因为四大平均分，并不是你能导，不是说他回答说无有偏多，你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说四大是平均的，这样听得懂吗？听不懂我可以再讲一遍，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看一些哈，其实我们要感谢他帮我们整理，这样我们可以更快进入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跟架构哈，但是也可以方便我们去检视哈是怎样，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主要的还是要依据论主哈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五根间哈的元素组成哦是完全一致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作者的看法。但是其实狮子咒齁他并不想在四大上面做文章，因为他认为五根功能差别跟四大完全没有关系，是业力造成的。好，再来，之所以有五根之差别作用在于业力的影响，他后面有讲齁，对，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业力齁，但是狮子咒就是不想讲四大。五根齁是物质性的，没有认识的功能，仅是外界刺激通往外部的门户，而为五识升起的一指处。我们不用跟随着外道的言论去探讨说四大是有偏多还是平均的，像狮子咒他就把主题带开了，他就不想在四大上面再做文章了。 好，再来第三部分，论识。识的体性与活动方式，识是什么呢？真实论说心意识体一而意明，若法能圆是名为心。你要注意这一句哈，他其实已经答案出来，但是后面作者他整个把那个体性哈，体性是一是意哈，他把它跟作者的原意都不太一样哦。明明作者这边讲说体一哦，是一哦，只是怎样名字不一样，功能不一样而已哦。但是你后面，他后面会导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你要抓住这一句哈，然后去判断他后面的诠释是对的还是错的。陈时润的确提到说心意识体一而异名，若法能圆是名为心。心意识乃指涉同一事实而有名称上的差别，凡能攀缘事物能产生认识活动的就是心，就是意，也就是事。好，所以你在楞伽经看到他就会跟你讲说什么心广采集就是八识，意 就是什么？第七识，是意识啊，哈。你在那个楞伽经，它是讲心意意识啊，经典是这样讲哈。心意意识照你唯识中来排的话，就是第八识、第七识跟第六识。那诚实论呢，主要以五大论题来考究识的活动方式与体性。那作者就用这个方式来把它变成三个部分。好，虽然他在论述的过程当中，他我刚刚上面写那个体跟相，他有一点搞混哈，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他组织整理成这样哈。那我们来探讨，第一个叫做无心术，无相应。好，且先不论主持认识活动之事体究竟是意为多的问题，心之活动显发为种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或心理作用，因是不真的经验事实。这些心理现象例如抑郁、怨求、欢喜、嗔怒、嫉妒等情感或情绪，乃从属于心啊，依心而生，所以是心所有法，如心所持有，故被称作心所有法或心所法。那诚实论啊，或一些部派佛教其实都把它叫做心术啊，就是一样，心术就是心所有法或心所法。心术就像臣民一般的臣服归依于心的底下，所以心术是所依，心是能依，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心又被称为心王啊，因为它是能依嘛。心术本为无人在考察心的活动时，特用思维分别而将此活动予以抽象的拆解为种种要素。问题在于这些心理要素，就是心所有法哈，是否各自拥有他们自己的体性，还是心术不外乎心王之分位呢？好，另一个问题是，这样看得懂吗？就是心跟心所有，他们是一个体性呢，还是心术有自己的体性？心术是心所有法吗？你每一个念头都是心所有法，嗔、生气、高兴那些都是心所法。好，他在问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心王与心术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活动关系呢？两者是同时相应的呢，还是前后次第升起的呢？在此必须先交代一下何谓相应。他用大比菩萨论来当判准。好，这是四个相应。相应有四方面。第一，同一刹那现起，心跟心术与同一刹，你从那个同一刹那现起那边写一就可以了。同一刹那现起，二同一一根，就是心跟心术同一一根，三攀缘同一对象，四浮现相同的心相，这样就叫做相应。好，你要注意它的判准了，因为之后作者在写的时候他是反对的，他不认为有相应，但是大比婆大论说有相应。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回来看说到底是谁对，或者是根本没有对错，只是可能作者他认知上有某方面的误差偏差导致怎样，他的整个诠释起来就是怎样，好像仿佛诚实论跟大毗婆沙论讲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往下看，然后再来做判断。关于上述两类问题，诚实论的立场是心术没有自己的体性，而仅是希望的差别相，心术不相应，乃前后次第神，这是作者的看法哦。我们现在先保留，然后我们再来看，因为这是作者认为诚实论的看法是这样。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回头看，这样的说法是真的是诚实论的看法，还是作者的诠释？因为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就跟大比婆沙论不一样哦。好，来看第80页。80页第一哈，心术一体论哈。论主首先针对心加以定义，如说若法能缘是名为心，而一般被当作是心术的受想行，三者俱能攀缘，所以受想行也是心，为心的不同名称。这样看得懂吗？受想行怎样，它不仅是所缘，它是心之所缘，对不对？但是它不只是所缘，它还能缘，他还能去攀缘。好，所以受想行也是心啊。好，由此导出结论，如是心一，但随时故得差别名， 故知但是一心，所以什么时间上面出现的就次第，所以有不同的名称。好，故知但心无别心数。而较婉转一点的说法则是，我亦不言无心数法，但说心差别故名为心数。他这边的确有引出作者意思，那个论者论主的意思啊。他亦不言，他也不说有或说没有心数法，但是他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因为心差别故名为心数。好，那论主并批评别体论者，实不可能分别出心心数两者间范畴间界限哈。此外尚有许多这个复杂，他就不讲。他直接跳第二点哈。心心数次第升起论，他认为应该是次第升起论哈。上面的心心数一体论关涉的是体性的问题，现在所要讨论的则是关心心心数的活动方式的问题。诚实论反对心王与心数是以相应的方式来活动的。前面曾提到相应的含义基本上有四个面向，诚实论则把重心放在破斥同时相应这个焦点上，记得吗？刚刚相应有一个同时嘛，那同时啊，诚实论他是认为没有同时，是次第的。好，问题可以表述为：一念刹那中是否有多个心理作用同时发生呢？这个是作者问的哦。作者他问说，他把它诠释成这样哦：一念刹那中是否有多个心理作用同时发生？你用现象界来讲，也知道不可能嘛。我们一定一次发生一个心理作用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是诚实论在讲的嘛，意思吗？好，我们等一下后看到后面再来讲哈。赞成者哈，特以金句作为佐证，就是赞成怎样一念刹那中有多个心数的哈。如《杂案经》有说哈。眼色缘生眼视，三视合合处，处俱生受想思。经文明白说到处与受想思可一时俱起，所以一念心中可同时有许多心数产生。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诠释上的问题，外道诠释上的问题？其实阿含经他的意思不是这样，是处怎样，处明明就前面有三世，对不对？这三世俱怎样生受，或俱生想俱生思啊，而不是处俱生受想思。看得懂吗？我再讲一次，这个俱都这个多，俱是多，那个多是指前面的三世合合啊，三世合合以后怎样去生受或生想或生思，而不是他的意思不是怎样处，然后呢可以使后面的受想思一起升起啊。
是间接嘛，如果他经过间接，就是说你要处就是有三个有三个
对
对
对对对，不是不是，你前面讲对，前面那个句是 指三世合合的句，然后呢生受或生想或生思，但是外道认把它解释这个句是怎样受想思同时升起，因为受想思是心数嘛， OK， 但是把它诠释成怎样受想思同时升起。好，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好，再来针对上述经文，狮子咒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重新予以诠释。他说汝言从处即有受等俱生，事事不然，世间有事虽小相远亦名为俱。所以狮子咒跟我有不同的看法，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破邪。他说那个俱怎样不一定怎样要像你讲的有处才可以有受等俱生啊，有一点距离也叫做聚啊。又说凡夫世造缘时四法必次第生，他说四法是次第生的。怎么个次第生法呢？先有事 次生想，想次生受，受次生思啊，思其忧喜等从此生贪恚痴，故说即生。 OK， 所以狮子座他采取的是次第论，主张一念心中只有一个心理现象。他说心心术法有缘有了，是故一时不应具有。心跟心术法怎样？一时不应具有，无多了故，又以一生名一众生啊。就是我们有一个人，有没有？是因为有一个身体，以一了故，故一念中多心术法，则有多了，了就是了别啦，有多了故，因是多人。他在破对方说有什么？有多心术法，一念可以有多心术法，因为你如果一念有多心术法，应该是要有多人啊，才有办法。他的意思是这样哈，此事不可，就是不可能啊，你一定是怎样，一念一了一人呐、啊，一人一念一了，不可能怎样多念多了啊，好，要有多人才有办法多念多了，故一念中无受等法。大意是说，心与心术皆有了别，攀缘镜像的能力，若承认多个心术，可于一念中同时并起，如此岂不是造成认识的混乱与主体的分裂？就是变成好多个人，多重人格，多重人格也是一次一个人格，一次一个想法。哦，但是如果你说是多心的话，就会变成这个现象，多念的话。那狮子座因此坚决的反对相应，他不觉得有相应啊。在诚实论中对此甚多批评啊，啊其实你去看这边的相应哦，跟大毗婆沙论说的相应，心心术与同一刹那现起，他是在讲同一个时间哦现起哦，这个差别可能会差在哪边你知道吗？因为狮子咒他在这边讲的是只有六世，第六世，以第六世来判断的话，它是次第了别身啊。但是如果你大毗婆沙论哈，是从本体哈，从八世来讲的话，他的心，如果那个心呐哈，是本体八世来讲的话，那心跟心术一定是同一刹那升起，因为心是心术的背景嘛。心是心术的什么？心一定要怎样？心术一定要依于心嘛，才能升起呀、啊，所以可以说是同时升起吧。你如果没有心，可能有心术吗？不可能啊。所以怎样？它其实是体跟相不同的解释哦。这个可能回去要再思考一下哦。对，因为大毗婆沙论它是用体跟相来解，它是从体的立场讲什么？心跟心术是同时聚起，是唯一的。那是狮子座它从相的立场来讲。他从相的立场来说，所以是次第生，事相，然后呢，受相、想相、形相、思相，怎样是次第升起的？但是大毗婆沙是从本体的立场讲，是同时聚起。这个回去再思考一下。欸，我们休息一下好了，我看大家眉头都皱起来了。好，所以。基本上啊，如果你真的硬要说的话，上次那个同学问说诚实论是属于相中还是性中，他相中的成分比较多，但是他都会讲到本体的立场，他其实这边都会讲非一非一哦，但是因为外道听不懂，所以他就只好又针对他在做很多相上的解释，因为他听不懂什么叫非一非一，所以他必须再从相上再一直在跟他做解释。所以如果因为祖师大德他只有分成性中跟相中啊，那他如果讲空呢？他如果讲空呢？就不包含在性中跟相中，是属于性中还是相中哈？所以你硬要说的话，其实诚实论他讲性讲相中的成分比较高，对，因为他判准用错了，嗯，他这里的判准用毗婆沙论的判准用错了，那他所以他后面会有一点混乱，就是因为他判准用错，到最后那个答案是跟他前面讲的不一样。是，其实他一开始讲的是对的，就是心意是体，一而异名是对，但是后面居然验证出有多个体性， 这样子就很奇怪哈，主要就是因为他判准上用错的问题。嗯，所以我们也是感谢他哈，就是列出来，不然哈，其实如果我们一般从这边这样看哈，我们可能就看过去哈，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哈。那你从一些文章里面，你反而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一些问题，顺便把大比婆沙论的相应就四方面把它学起来。公领域在那边聊天很好。我刚刚讲的哈，就是那个神居士他的判准用错了哈，他用大比婆沙论哈来当判准是错的哈，因为比婆沙他的心本身就是体哈，那心数是相，那相是依于体啊，好。那但是诚实论这边，他这边的心其实是第六意识，他讲的是第六意识能了，有没有？后面一直讲什么能了能知啊，能了能知的都是第六意识啊。好，那心跟心数在诚实论里面，其实它都是从相上去论啊。但是，所以你从这边，如果你从毗婆沙论来讲的话，它有体有用的话，哈，有相的话，其实他说与同一刹那现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怎样？你的相必须要依于体嘛，所以一定要用体来当背景。那它当然是同一刹那升起啊，对啊，你一定要有它当背景嘛，才有办法有相升起。问题是诚实论讲的都是相，所以心跟心数可以次第生啊。它的相是次第是受想行识，它是从识受想行，有没有？它是次第，它次第是从行，是从相上说的啦。好，所以他这边判准错误，所以后面会有点错乱哦，就是这样。所以我先跟大家讲哈，这样你们的内心就非常就比较清楚哈。所以他不应该用比婆沙论来当判准呐哈。看得到吗？
看得到。
嗯，你如果累的话，可以继续方便坐，没关系。嘿，体力好，比较听得下去。他刚刚是讲到第几页啊？好像是。八十一页哈。
81页完了，就在那里头，艺术法师的话。
啊，对，好来，好，所以比较心数，八十一页了哈，比较心数别体相应论与诚实论的心数一体次第论。前者认为一刹那的心念可含有种种单位要素。就是心可以怎样包含心数，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此一心此一念心的相状哦，想象成一团元素的集合哈。后者则把一念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一，只有单纯的内容。前者因其单位要素各具实在性哦，容易将心的活动当作是机械组合的结果，而不能彰显出心之活动的蓬勃生机。后者的缺失，就印顺法师有批判哦，就在于忽略了内心的复杂作用。这个看看就好哦，因为好像都没有讲到他想要论述的重点哦。其实他想要论述的，还有一个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根哈可以去跟外境交涉哈？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好，问题是这本论这个论里面他没有提到，没有讲到，还没有讲到这些哈，所以他这个文章里面有没有提到哈？能够交涉主要是因为取，而且是因为是取，这才是重点啊。因为佛教讲一切唯心嘛，所以那个是能够取哈，那到底是哪一是取呢？能够这样一大串这样子哈，像。那个什么粽子一大串这样串起来哈，到底是哪一世哈？今天有空我会讲哈，经典里面就有讲，但是大家看无，因为那是修正的境界，好，所以很蛮鼓励大家，就是就算只有那20分钟哈，那能够在家自己做更好，就是你这样子做哈，这样修行，你再回来看，你真的会比较容易懂。好，来看多心哈，诚实论主张哈，心的体性是多啊。这是在地狱80哈，对，心的体性是多，但是他跟第80页的第四行，他自己本身的80页哈的第四行，或者是 哎，刚刚前面讲的是不是八十页？应该是78页了哈。心意识体意啊，这样讲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听得懂吗？第七，他跟他的78页，他自己提到的哈，心意识体意哦，只是译名哦，但是他这边又讲到心意识主张，诚实论主张心的体性是多，这个就不是论主的看法哦，是他的体跟相没有分清楚，他是相多啦，但是体还是一啊，他前面就讲了，他自己也有引啊，第78页嘛，齁、哦、所以会看不懂，嗯，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问题会在这边，是是是，好，来。上面所讨论的心心术别体一体的问题在于是否把心与心术设想为两个紧邻而个别的范畴，诚实论将心术纳入心的范畴中，心术只是心的差别名称，然而在这个心的范畴，心并不是以同一的体性来支配所有活动，他从后面就开始全部以这个错乱的那个论点来描述，所以你会觉得诶，这个好像跟狮子座讲的不太一样、哦、是这样，那后面我们还可以继续看、哦、诚实论对于心之体性依多的论究、哦、大约可以表现为以下五个问题，没关系，就算他错，但是我们可以去找看出、哦、其实狮子座他主要的论述到底是什么、哦、所以我们还是用就他的架构来看，如果没有他的架构的话，我们直接看那个看他的论、哦、各位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都很顺嘛、哦、都很顺就不会问题，那既有他的这个架构、哦、我们可以去发现一些问题，因为怎样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嗯、他帮助我们有一些疑问产生、啊、好，再来第一个，六识是一还是异的问题，以物质性的感官为一指处的前五识，与一指非物质性之一根的意识，好，所以一根是非物质性、哦、两者皆属同一识所展现的不同作用呢，亦或是六识各个异体呢，眼耳鼻舌身意识是各个异体呢，对此、哦、狮子座赞成后者，这是他的看法了、哦、他的理论依据是眼识是认识颜色的能力，耳识是认识声音的能力，每一种事都是认识不同对象的不同能力，所以他们的体系应该是互异的，这个也是他个人的看法啦，这样才能说明彼此能力各异的原因，彼此能力各异不是因为 体性是异哦，我们今天有空会讲到，你从楞严经里去看、哦、哇，你真的觉得心开一结、哦、它是六根可以互换的、哦、它体性绝对是一才可以互换的、啊，你六根是可以互用的哦，好，所以还是要看。
那是到定界的时候，定那个的时候才。
你可以从任何一根，从25个门进去入都可以。
用的时候是应该能入到那个定，入到那个定里面去才有。
但是实相就是这样啊，实相就是体是一啊，对，所以佛陀跟我们讲的是实相，但是我们众生都只看现象，不看实相。所以问题就会产生，就会觉得嗯，阿虎都是在讲啥，但是他跟我们讲实相，但是我们不相信或看不懂，就这样。好，那也因此你的问题可能主要是因为说后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就是入定好难哦、喔、不用啊，我今天会讲到不一定你只要因缘成熟就可以了，我上次有讲过啊，那个加拿大的小男生其实已经有互换到了、啊、我上次不是有讲吗，他没有入定啊，他在现象上就互换啊，他就是对啊，就是他这辈子这个因缘成熟他是可以互换，你上次没来，就是有一个加拿大小男生他眼睛瞎掉，但是他却可以在路上溜滑板，他用别的根来看来辨识，对啊，所以那个沙路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吧，是你刚讲你入定齁，你错，他说哪有，没有，对啊，所以不一定是要入定，就是根性因缘成熟的话就有办法，那楞严经里面有讲到就是用25门入齁，等一下有机会来讲，那很好玩，楞严经真的很好看，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好，也因此齁心的体系呢应该要有多种齁，这又是他的看法啦，所以就是 你看他判准一旦错哈，判准一旦搞错，他后面就全部都错了哈。另一方面呢，六识升起的方式亦不同，如眼识的升起需要外境的足供亮度，耳识却不需要如此哈。那鼻舌身三识的升起需以外境与感官的接触为前提，意识的升起则又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六识是不同的。他用这个来讲说婴儿各有体性，他是相啊，六识的那个相各异啊，但是你不足以用这个相异来说他的体是异的，听得懂吗？好好，所以从这是同样一个问题就对了，所以重点就是白板上面写那个，他如果不要用那个判准，他可能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哈。所以各位如果以后有机会自己写毕业论文的话，你要注意你引用的那个判准是不是跟这本论他在论，其实因为他在破的是外道的那个相哈，所以他应该不会用到就是大比菩萨论他在论述这个相应的那个定义呀、啊，所以他定义用错了哈。再来。六识的认识能力的程度也是有高低之别，前五识没有思维推理的能力，只能对现象的镜像升起直觉，这是一般都这样说，是前五识只是直觉啦，还没有了别，唯第六识才具有了别思维记忆的能力，故论主说虽说六识要以意识决了，这也显示出六识的不同。然后呢，后面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它也是错的。再来第二个主体的统一性问题，这是在西方哲学在探讨的人格统一啊，怎么样人格统一啊？人格统一为什么那么重要？哈，才不会有人说那个做坏事的不是我。知道为什么西方？因为跟法律有关，尤其是有些可能精神上错乱的，他说那个不是我，是别人。是别的人格是谁？其实都是他，所以为什么法律上会有这个人格统一的问题？这也是哲学在探讨，怎么样的状态下才有人格统一？是身统一还是心统一，还是身心统一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就用统一的理论哈，是心脑统一论哈，就会去做一些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 Parfit， 他就是举例子说，因为他们西方现在是脑就是心嘛，就是把你的脑。把那一个瑞典和一个很有名的女歌手的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植到你的头脑里面，那这样子你还是你吗？知道吗？他们就是用这个来判断说，到底人格统一的判准在哪边？这是人格统一在探讨的问题。好，人的一生有无数的心事活动，主体的统一对于人的整体生命的实现有着关键的意义。佛教的基本教义乃是奠基在无常无我的论调上，所以他认为如何将这个无常无我的论调合起来，实是后世佛学家的艰巨课题。所以那个台大蔡耀明老师他就很对这个很反感他认为根本没有轮回的主体，他是站在体的立场讲，本体的立场讲的话就没有什么轮回的主体但是如果你还是要解释现象作用的话，你还是要给个交代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看一些般若性空的一些论述会有反动，明明现象就不是这样，你在讲什么？然后就会毁谤佛教的，因为你在说什么啊？明明就有，你跟我说讲空所以有时候要随顺众生，你也可以说在空的立场，你把有相交代清楚嘛，也是可以啊。问题是那个有相往往是怎样？你要有一些修行的境界，你才有办法讲得清楚。我刚刚听你在讲，你们在后面探讨那个有名延寿。你去看他的中间路，那他真的是有修有证，文字又很优美啊。他也是文学家呢。那时候他是五代的人啊，那时候王安石，有人就跟王安石说，五代那个时候都没有将相之才啊，没有将相之才。王安石说，谁说？都马出家去修行了。名言说就是这样啊。啊，他文笔非常优美，你去看他的那个中间路，他有里面有写到法相中的东西，你一看就觉得哇，怎么？他如果没有修证证明的证，他没有办法写得那么细的，不可能，他不可能写得那么细致啊。好，等一下有时间就全看，没有关系，跟他结缘。哈， 很好看，很好看。我回去再查，因为我这边里面，等一下如果有想要八识有引到他写的哈，很少人会把五识跟六识自相跟共相写的那么清楚。我会看到那是惊为天人，我真的是有修正才有办法写到这样，很好看。嗯，所以跟他当好朋友。好像如果是印那个大藏经，我这边有档啦，七八百页吧，也可以印。对啊，你要抠吗？我靠，好像有。对，那我印给你，不 ，email 给你 ，email 给你啊。因为我有查一些那个什么书吼，好像都绝版了，或者是简体字。那当然我们可以看简体字，但是你可能又要多一层心力啦。那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 email 给你们。这边有吗？这边有可以请吗？真的吗？哦，有印过啊，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对，不知道有没有成熟了。
哦，没关系，无论如何我都 email 给你们，这样子，那你们自己参考一下，好，哦，很好看，不能当小说看，就是自己以后可以当成就是辅助，好，哦，好。为解决哈，哦，因为他是中国人呐，啊，哈，就会。比像这种论哈，像你如果这样翻考，它很多字有翻错哈。比方说弱哈，它就翻就可能在传诵的过程当中，那个弱就变成苦。但是你看那个原文，它其实是应该是弱，但是却是苦哈，所以会有一些问题产生。但是他中国人文字上就会你念起来就会比较流畅一点。嗯，对，毕竟那么久了哈，为解决主体的统一性问题，所以有一心论的主张。他们说哈，若心易者，则易作易受，易死易生，如是等过，故知一心哦。这是外道的说法啦。如果你心都不一样的话哈，他那个没有什么体相的问题哈，单纯只是人类范畴上论辩用的啦哈，只是为了要去论证那个主体的统一性而说出心是易呀。好，所以又佛法无我哈。以心一故名众生相，若心多者非众生相。所以心是一啊，才有众生相啊。如果你有很多心的话，你应该有很多众生啊，不是只有一个众生啊。好，那诚实论就批判了一心论，其实是变相的外道犯我思想。其言曰，若心是一，即为是常，常即真我，所以者何？以今作后作，常一不变，故名为我。哦，他说如果你是全部都是心是一的话，就常常就是不变动哦，不变动的那个是真我啊，不是现象界的我。那如果是真我的话，就不会有造作，就不会有什么易作，刚刚写什么易作易受的问题啊。但是那个是站在本体的立场讲的啊。好，那论者又认为说，一心论者哈，不能善知心的差别相状，错把相续不断的无数心念当作是一心。这边就比较容易懂了吧？就很像那个雨，有没有？雨啊，我们都这样看，以为是一条线哈。但是如果你站在他们有那个什么自然，那叫是保育的一些人哈，他就国家公园一些人，他就跟你站在屋檐下这样看哈，你就知道那个雨其实不是一条线，是一滴一滴一滴下来。跟这个一样哦，你如果用这个方法来解的话，那个外道都认为什么啊？心是一啊，其实它是怎样生灭不断，好，哦，是一滴一滴，就是相续的，而不是是一啊，是多啦，好，哦，意思是这样。也就是说哈，哦，事实上乃是一心相续啊，而使人产生一心的错觉，是这样，雨一滴一滴的滴下来，让人产生是一条线的雨的错觉啦，哈，哦，如果是这样子比喻，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再来。一心论呢，原本要解决主体的统一问题，但一不小心反而掉入了佛教所批判的统一中哦。这里我其实看不太懂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统一在哲学上它有一个专门的定义哦。那么狮子座如何处理主体的统一性问题呢？他似乎是用相续来解决它哈，哦。这个是作者的看法哈。哦，作者认为狮子座他用相续来解决，说诸因相续，非一非一，这才是重点。 非一非一啊，不是一也不是一，但是非一非一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已经不是站在相上说的了，他是站在体上说，但是他后面会站在用相来解释什么叫非一非一，那你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圆融，因为他解决了非一，他没有办法解决非一，他解决了非一没办法解决非一，如果你站在相上说的话一定是这样，等一下我跟你们讲，但是他这个其实做论主的意思，他是站在本体的立场说非一非一，但是等一下作者会站在向上来解释，但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好，五音相续和合而成的人是没有常一不变的自信，这是非一嘛，所以他可以不断的改变，故而前一刹那与后一刹那的此人并不是常恒一性，因为三法印就讲诸行无常啊，第一印就讲诸行无常啊，但也不是相异的，因此，但是你要知道诸行无常是在讲什么，我第一堂上堂课有讲是有为法哦，有为法是在讲现象界哦，是在讲相哦，知道吗？好，所以如果你要用诸行无常来解释的话，它必定是站在相上说，一切都是怎样无常演变的。好，再来，因此就其不能是相异的这一点来说，一心论对于多心论可能会导致一作一受一死一生的批判实在无法成立，你看这边就出问题了，就其是不能相异的这一点，就是怎样非异的这一点，一心论对于多心论会导致一作一受一死一生的批判是无法成立的，但是怎样你如果用非一的话怎样就可以成立哦，你可以先听回去再思索，因为他这边又站在向上说了，他站在向上说非一非一，他用站在向上来解释狮子座的非一非一，好，但是他解决了非不能相异这一点，有没有？不能相异就是非异嘛，但是他没有办法回应，就是如果你一心论要攻击多心论的话的非异，他没办法解释哦。这个讲一句大家比较轻松的话，就是其实听不懂没关系，因为你从本体立场讲，就是没有这些问题啦，佛家也不得啦，好，就是他们就文字像，好，听得懂听不懂都没关系，好，都很好，能过来上课就很好了。再来反省的问题，我这一段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认为其实诚实论在引他这一段，又可取法义故，能取意义，如人或自知心，云何自体自知，如眼不自知，刀不自割，指不自触，故心不一。他这其实不是在讲反省，他是在讲别的，而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再说，所以他这边的整理的第三小点我们就不说了，因为他不是在讲反省。好，是记忆，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有写过论文的话，你就知道他要就是把他看到的整理成小项，这样他就会去找，那可能对这一段的文本有一些误解，所以把它整理成反省哈。其实论主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并不是在讲反省，他的用意不是在讲这个。好，第四个是记忆与修集，85页，这个问题与前面的主体统一性问题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佛教的无我主张如何来说明记忆及业报的修集呢？一心论者说，又无我故，因心起业，以心是一，能起诸业，还自受报，心死心生，心福心解，本所更用，心能意念，故知心一。就是你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你心能够意念，所以你知道怎样心是一的啦，又以心是一，故能修集，若念念灭，则无吉利。这边应该看得懂吧。好，再来狮子座他的回应，汝言意念者，人或自念本心，若心本来，今何所念？又云何当以此心即念此心？他这个其实这是在讲刚刚那个上面第三点那个，有没有？如眼不自见，刀不自割，指不自触那边， 如何以此心即念此心呢、啊、这个比喻在讲这个。所以无有一智能知自体，故非一心，汝言修己，若心常一，何以修义、哦、若有多心，则上下中上次第相续生，故有修己。所以他认为是多心才有办法这样下中上次第相续生。问题是这个多心是在相上说六世心的心跟心所是怎样次第生啊，所以他才会在五蕴上面这样排列啊，排成色视受想行、哦、是照他的升起的次第来排的。在记忆问题上、哦、论主从两方面讨论、哦、若心体是一的话，即自然常在，何须意念。论主亦同样以自己不能对自己作用这个论点来问那一心如何自意。在修集问题上，如果心体是一的话，那么心因是常恒一性而不可更改的，所以不论人怎样行善行恶，都不能以此积习来改变心性。他这个心、哦、其实还不到心体啊。论主以为、哦、唯有承认多心次第相续，才能彻底解决记忆与修集的问题。好，这是他的诠释，作者的诠释、哦、好，接下来、哦、染污或解脱的可能性问题。此问题主要是从同一人或能为善或能为恶的心性观点来论究心体的义多，又净不净等诸受差别、哦、故心有义。他其实是在讲、哦、你的心、哦、去圆那个性，那那个性是净或不净，就会造成怎样你的不净心、净心或是不净心啊。其实只是很简单在讲这个而已、哦、比方他下面有举例子啊，如日光本净终不可污啊，若性不净不可令净，若毛性黑不可令白，而湿等中时有净心，沙等法中时有不净心，故因不一、哦、好，这个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哦、第三个、哦、这里有问题吗？再看第三点、哦、事无助、哦、不具身、哦、这里也是有可以批判的地方、哦、因为他认为事有助、哦、这个陈居士他认为事有助、啊、他是用现象跟逻辑思辨的方式来论证说其实事是有助的。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他怎么论证。这是关于事之活动方式的讨论。心事是以怎样的方式来产生认知的呢？除了借感官之管道以接收外境的刺激，心事本身应如何活动呢？心诚实论在得出多心的结论后，对于多心的运作方式提出以下主张。诚实，那你们这边到这边至少要知道多心是到底是什么多心吧？好，是那个多心啊，这样后面才看得懂。一是无助，相反于诚实论的意见者乃是事暂助论。这个陈居士他认为是有赞助哦，他后面论证是站在是赞助的立场。好，那就跟狮子座的论述不一样，站在敌对的方。那诚实论呢，之是赞助论载有相关论点。他说心应可片刻赞助，我们的心啊可以片刻赞助，因为若心念念灭，则不能发挥认知的能力。你一定要赞助才办法认知，你要先有停住才有办法认知。第二，心能同时认知青黄等颜色，所以心不是念念灭的。因为你必须要有住怎样才有办法去认知青跟黄嘛，而不是你同时认知青色跟黄色。若认为因心心相续的缘故，所以心能够认知了别，这样的看法实在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一念心都不能了别的话，就算心心相续一切不能了别。四，如果心是念念灭的，那么心并没有修集的能力，唯有承认心能少时暂住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五，所以心并不是念念灭的。佛教虽说无常，但也必须承认心能暂住。那狮子座他的回应，这个是 这个外道哈、哦、是赞助论的看法。那狮子座他回应是说，心本来就可以了别各种境界啊，这是心的本来能力，而不是因为心赞助的缘故。好、哦，所以他是从这样子来成立他的论证哈、哦。那如果如声音哈、哦，虽念念灭，而心能辨别，由此得知心不依暂住而能了别。第二个，心就是了别，了别青色不同于了别黄色，因此假使心是真的有少时暂住的话，心住于了别青色的时候便不能了别黄色，但事实上我们能迅速的分辨眼前的各种颜色，所以心无暂住。看得懂吗、哦？你如果心要暂住的话，你一次只能这样、哦、我知道这个是黄色，这个是青色，问题是它的证明的方法是怎样，我们可以很迅速的了别啊，就是颜色不一样啊、哦、所以心怎样无暂住。再来，因为多心相续，一系列的思辨审辨，故能对事物有明晰的认识，若少心相续则不能有明晰的认识。四，心虽念念灭，但仍有修习的能力，就如同风虽刹那灭，但却能吹移物体一样。好，两方争辩的症结在于念念灭的心事是否能发挥它的功效，这是他的看法了。这个，然而哈，狮子座所谓的念念灭是什么意思呢？假使念念灭指的是刹那灭的话，若心生，你看他的，这是作者的论述哦。这边你就要注意一下了，若心生于前一刹那而灭于后一刹那，那么心便有一刹那时间暂住了，这边和论主的无暂住的旨意不合。若心于同一刹那间既生前灭，刹那已是最短的时间单位，那么心便是同一时间中即生即灭，这可能吗？论主自己也说，这是他去引后面的，我们不看，所以他这个他用其他品的，你要看到这边第94号来讲这个，你就要去特别去注意看他前后的脉络在讲什么。我这边不带大家看，有时间大家去看，但是你要质疑他第94品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是在讲心刹那灭吗？他是在论证心刹那灭吗？好，论主对即生即灭的意见仍是有疑虑的吧。这是他其实，那么论主所谓念念灭的意思哈，不是指刹那灭的，这样不就意味着有这稍时暂住吗？说无暂住似乎是怎么样也说不通，你这样看懂吗？所以他现在这个陈居士他是站在什么立场？暂住哦，暂住论哦，他认为其实是有暂住的哦。那个狮子座再怎么讲，他再怎么解释哈，其实他的那个论述当中都有那个暂住的意涵，主要是众生习性，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住。好，要抓取一个境界哈，一个对象哈来住，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心哈。对，蛮正常的。好，第89页，事不俱生哈，无相应哈，是针对心与心数不同时升起而言的。此处之不俱生，则是单就心不与心同时俱生而说。这边我们就不讲了吧，好吗？因为他这边都是在讲错误的判准的，所衍生出来错误的解释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说了。我们直接看到第90页，这样我们才可以从靠90页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个狮子座他不受想行，不色受想行识，而要受识想受行，这样子哈，色受想，受识想受行，从第90页开始哈，做解释。好，本文在引论中曾经提到哈，诚实论将认识理论置于苦地这个范畴底下，就是从苦地这边开始讲的啊。那他受到被引起关注，就是说他的五蕴排列方式跟人家不太一样，所以他从想开始讲。想呢，在诚实论中呢，把想解释为取假法相，故名为想，就是取相啊，简单讲就是取相啊。那文中所谓的假法呢，系指假名法，乃借众缘和合所成之存在，如轮走和合故名为车，诸应和合故名为人，因为是因缘和合故名为假啦。那与假名法相对的是实法。好，
将假名法予以拆解之不可再分析之处，即为实法。所以实法是有哦，是即为哦，他的解释是这样哦，但是有些人会做不同的解释哦。实法有些人会说是真实的法哦，那是无为法哦。那他的作者的解释把它解释成不可再分析，就是即为啊。那那个即为是有还是无，每个论主的观念不同，那当然跟修正有关系哦。有些人像陈娜哈，他就认为即为是无，是空，好，那有些所以是有派，他就会认为怎样，即为是有，就是你在切割到最小的那个单位哈，没有办法再切割那个单位是有啊。好，那如果站在大圣或者是你用那个什么三法印去印它的话，那即为是有还是无？啊，对啊，好，就是很难，很容易去判断呢、啊。诚实论哈、哦、论想为何特别标明取假法相呢？因为在诚实论中，想跟取相这个活动是与烦恼的产生相关联的。论说，如说若取法相不能为污哈、哦，取假名相则生烦恼，所以者何？取怨亲等差别相，故生忧喜等，从此能生贪恚等过，故知取假法相是名为想也。好、哦，此言指出。取假名相特能催生烦恼、哦、就是从取相而生烦恼啊、哦、将取相这个活动从认识论上导到伦理学啦、哦、这是作者的诠释。好，再来取相的相陈、哦、实论用缘字来做说明、哦、说缘即是相，此处虽不清楚论主所谓缘的意涵、哦、不过相一般是指被当作相当于哲学术语说表象。表象是在哪里表？在心中表，在我们的心里面表象、啊、那跟外象就不一样啦。好，即事物映现于内心的影像，在想这个阶段的心内的影像的呈现，诚实论大致可分为愿亲中、哦、三个差别。什么叫愿亲中？原有参差别、哦、愿亲中人于亲生喜，于怨生忧，于中生舍。嗯，他把它分成这三个，哎呀，蛮有趣的分法哈、哦。故知想分别故哈、哦，由此三受。再来看下面，综合上述所言，可知所谓想，乃依于事。他已经开始在说明了哦，想是依于事哈、哦，而直取表象的心理活动。在取相的过程中，即以对象与己之关系来加以分别，因此所取之表象已混入主观的情执成分，只待下一刹那之受来把这些潜在的成分完全显露出来。想跟取相这个活动可是引致感受的先前准备。我看一下后面还没什么在说，如果没有就直接跟大家解释它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好，我想后面我们自己回去看，因为它顶多翻到第96页了哈，直接看最后一段哈。由上述可知哈，是人停留在纯粹的认知活动阶段上，从想开始，则渗入主观的好恶分别，这是它的说明。那我们用其他说明来解释哈，诚实论为什么这样分？这样子分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他是没错，他是从他的认知活动的阶段来分的。上面他其实为什么这样分？这是处嘛，对不对？根进事生事嘛，事那根进是属于什么？色啊，色蕴啊，对不对？所以他从认识的过程来讲，就是色事受想思啊，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吧。好，因为这是他从认识的程序上来看的话，根进是属于色蕴嘛，所以他为什么不要色受想行识，而是色识受想，他是从认识的过程中来做安排的。好，所以成为诚实论有想哦，处位三合分别变异，令心所处境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这个是他的所依啊，它是能依，它是所依啊，所以依照认识的活动的先后顺序来讲的话，当然是这样子安排啊。
好，所以我们从别的来辅助说明也可以。好，诚实论卷五说，眼色为缘生于眼识，三合合处，与处具有生，具生有受想思。嗯，这是诚实论的说明。好，因为讲到五蕴哈，所以就要看一下大圣五蕴论讲的哈。你会发现说，大圣五蕴论很少人去做注解哈。大圣大部分都是从大圣广五蕴论哈，因为大圣广五蕴论是在为大圣五蕴论做述的，所以大家都认为比较容易懂一点哈。但是通常我还是认为我们从那个原来的好去看会比较容易懂。那其实这边主要只是要让各位看试运的部分，试运的部分是在第四页。第四页我们看到试运，云何试运？云何试运？对，十九行，第四页的第十九行哈，云何试运？一般哈，人来解释试运哈，像这边的试运有没有？上面这个试运哈，一般人只认为就是大概就是第六试吧。好，但是他这边，他把八事都讲进去了，好，就比较彻底哈。那也是修正的结果。云何试运呢？位于所缘境了别为性，一名心意，有采集故，意所摄故，最深心者为阿赖耶识。何以者？何以故？哈，由此事中诸行种子皆采集故，又此行缘不可分别，前后一类相续随转。好，我们直接往下看哈。又能摄藏我慢相故，又复原身为境界故，即此一名阿陀那识。能执持身故最深意者，为缘阿赖耶识为境。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试运哈，不是只有第六识、第八识跟第七识，共同的都是试运。好，下面哈，倒数第二四五第五行，他真的是很厉害哦，世亲菩萨真的非常厉害。你看倒数第五行那边哦，言意处者，你这边画起来，因为等一下跟那个表格有关哦。言意处者，即是试运。意处是什么？是意识，是事这样所摄处啊，叫做意处啊。好、哦，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哈、哦，所以意处就是指什么？一根哦，一根是六根之一，是四运哦。啊，他这边的四运是八四哦，所以你会想说，哎、欸，眼耳鼻舌，哎、欸，那个，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这样，意，他这边的意处就是指一根，对不对？一根是第六意识所居处，好，那我们就会一般就会认为，哎、欸，那一根到底是什么？很少人讲得清楚到底什么是一根。一根就是这边讲的一处。一根人家都会有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应该没时间讲，就下次哈我们来讲哈。一根有人把它解释成脑，就是我们六识所居是在大脑，但是它这边的一处是指是四蕴哦。那四蕴是什么？有阿陀那识哦，有阿赖耶识哦，然后有了别，表示有第六识哦。好，那言法处者，什么是法处？这边法处就是法尘啊，这里十八界中的法尘就是法处哈、哦。为受想行识无表色等级无为。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做整理哈。你五蕴的话哈，是色识。受想行嘛，对不对？那你试运是能依哈、哦，色运跟受想行运都是所依哦，都是试运的所依，这样看得懂哈、哦？好，那他去圆他，去圆他哈、哦。那十二处呢？你把这个两个合在一起说的话哈、哦，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是属于等于色运嘛，对不对？那你意处呢？等于假，等于试运，法处呢？就等于什么？受想行识运，受想行运啊，这样。那你那个，如果大家看那个《东晋录》里面有讲哈， 有名延寿他就有说，你五事不缘假，你意处缘假。为什么？因为他说五事不分别，但是你意处有分别，所以缘的是假的。这样了解吗？他的判准是这样哦。但是我上次发给你们那个《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哈，你看那个经典，佛陀讲的更彻底。佛陀说：“住无分别心，即一切分别相。”就是你没关系啊，你去大分别、特分别没有关系啊，只要你怎样，你住无分别心呐、啊。你要住无分别，你要怎么分别都没关系。是很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六祖到这边开悟是这样。那 上次他有讲那个开悟，开悟的身心有什么差别哈？开悟还没有解脱，开悟跟解脱不一样。开悟顶多只是你就不怕轮回了，这也很好啊，对不对？就很自在了。OK， 好，剩下的时间我们来讲。我看那个八四要不要先讲？八四有点难了，我看大家已经没什么体力了。我们来讲十四品好了。刚刚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很难有问题哈、哦，这样也好啊。对对对，对啊，这样也很好，都很好。就是以后有什么事情都想说没来没去没事情，都没事情，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来，十四品第十三页，论门品第十四。论门中有两门、哦、他这边分了好几个、哦、这个论、哦、他的那个组织系统性很强、哦、所以论组的逻辑性又很强。有两门，一叫世界门，二个叫第一门。以世界门故说有我。好，那你怎么可以怎么诠释？你可以有两个意义的诠释。第一个叫做有客观的世界故说有我。为什么叫世界门呢？因为你有十法界，必定有轮回的主体嘛，听得懂吗？所以怎样，有世界门，有十法界及轮回主体，所以因为有客观世界故说有我。第二个解释，你可以解释成因熟地故说有。 OK， 所以你就可以做这两个解释。再来，如经中说我常自防，应该是 护吧、哦、所以也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哦、为善自得善、哦、为恶自得恶，所以他非常喜欢讲因果、哦、又经中说心事是常哦、就是不变的本体的、哦、又言长夜修心死得上升，又说作者起业作者自受。下一页、哦、这叫什么？有一个作业的人就有一个受者啦。又说他这个在解释世界门哦。好，又说某众生生某处等，世界门就是有主客嘛，因为有主体就是众生，所以有客体，就是客体的世界存在，叫做某处。如是皆以世界门说。所以我为什么要把刚刚那个以世界门故说有我诠释，有两个诠释的意义是这样子，从他后面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衍生出他那个世界门说有我故，我们可以有做这两个诠释。那什么是第一门呢？第一门呢，皆说空无，如经中说此五印中无我，我所。什么是我跟我所呢？这是刚刚常的常的解释。我们看我跟我所，所谓的我跟我所就是萨迦耶见。我记得这个地方已经讲过了，但是、哦、很多佛学的名相就跟背单字一样，就是你可能要多看几次才有办法记起来，因为这萨迦耶见我们已经讲过了。萨迦耶见就是对五蕴和合身心妄执为我跟我所，叫做萨迦耶见。所以《诚实论》卷六有讲说，萨迦耶见位于无取蕴执我我所，一切见去所依为业。萨迦耶见执取， 即执取五取蕴为我无所，并成为一切其他恶见之所依。还有好多见，有没有？但是都是从萨迦耶见衍生出来的。我们第几堂课有讲到，好像有四见还五见、邪见，全部都是从萨迦耶见衍生出来的。好，心如风焰哈，念念生灭。我们的心呐、啊，就很像风中的那个烛火一样，念念生灭。而我们的生命哈，也很像风中的烛火一样哈，那个这么小小的一盏哈，我们生命，那个夜风一吹哈，就熄了。所以要培福哈，因为人福报只有一点点哈，所以当你福报只有一点点的时候，要怎么心想事成？像上那个什么神经语言学课程啊，或者是以前那个秘密啊，好、哦，就是这样啊。有些人真的有办法心想事成，是因为他的福报具足，就像天人一样啊。天人就用想的嘛，就变现啊，想吃什么不用我们再去煮，还要炒，花很多时间哦。所以像我们要每个礼拜要轮煮一次哦，那煮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还要准备。哇，那天人不用，那时间管理做得很好，因为他一想就出来了，那是要很大的福报哦。但是人间有些是从天人来的，所以还带有福报来。我上次跟你们讲那个企业家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太太是就天人来着的，就给他带来很多，所以他们每次吵架，太太回娘家，他股票就开始跌，他就赶快去把他的太太赢回来，他认错，因为太太福报很大。那所以他们讲说心想事成，要怎么心想事成？那那个神经语言学哈是在教这个哈。那他讲了有两个实例哈，我不知道怎么写。一个叫做林，然后叫林玉林哦，一个叫做什么陈的，他们两个是夫妻，两个都是台大医生，中国医药学院毕业的。那他先生呢，那时候是内湖医院的院长。那他去上神经语言学的课程哈，他非常认真。他后来都发现说，那个老师两都提早一个小时就到教室。所以他后来就跟他比早的，就跟他比早，就是怎样在三个小时之外有更多时间可以跟他请教，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太太在第二期的时候就来上课了，就坐这边，然后上课都这样面无表情哦。然后后来就他就想说他自我介绍一下好，因为很冷嘛，他太太那时候不知道是他太太哈。但后来这个老师他有去帮那个内湖医院做一些医务管理，然后这个太太就站起来自我，每个人都自我介绍，这太太就自我介绍了。他说：“我不是来学习的，我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样的课可以让我先生都不缺席，八堂课怎样，每天都提早到。”他说：“我跟我先生，他们两个都是中国医药学院毕业的嘛。说我跟我先生四年同学了，四年当中很少看到他，为什么？因为他现在都翘课，但是他却对你的课呢一次都不缺席，所以我到底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其实上到最后一堂课，他都没有吸收了，他只是就是来怎么讲，来砸场的嘛，有点类似这样哈。但是后来那个老师就说了一句话说，人哈最可悲的不是没有梦想，是怎样有梦想但是不敢去追。他那堂最后一堂课上心想事成，他们怎么教心想事成哈？这一点还蛮好用的，你们回去可以试验一下哈，不要你问。一个人问题先问两个人普通的问题，比方说你昨天晚上吃什么啊，好，问近一点的，不要让他想太久的，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看他眼神飘向什么地方。比方说像我如果飘向右边右上方的话，我的记忆区就在右上方，知道吗？那相反的左边这边呢就是创造区。所以 FBI 他们都用这个，他先问案就先问你说，哎，比方说你昨天晚上吃什么啊，你最近怎么样，那接下来就问说某年某月某日的时间你在哪边。他先前面两个问题是先确认他的记忆区在哪边，因为那两个问题都很好回答嘛，对不对？他就会没有防备心的回答你。但是第三个问题他回答的时候，因为就是他确认他是不是作案的人啊，你如果发现他眼神闪烁不定的话，代表他在说谎。所以 FBI 就用这个来判断，先前两个问题先随便问你。所以他用这个哈，他有帮很多人记英文，好，就是什么背英文哈。你们觉得英文最难的在哪边？背单字，他就教你怎么背单字。然后他是用那个台大语言学校哈，有一个叫做加拿大人，叫做 Mr. Matthew， 他说上我的课哈，全部不能带翻译机，带翻译机我就从六楼丢下去。他真的就这样啊， 为什么？因为你会依赖它，你下次不会，你还是把它拿出来，你永远就不会去背它。所以上他的课，绝对他有介绍一本很好的英音词典，他很好的英音词典，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这样。那其实我教小朋友是这样，从例句哈，以前其实我们国中也都这样背嘛。但是他其实教你背什么背单词也是用从例句，比方说一个单字，然后一个例句这样。为什么要从例句？因为例句里面有时候会有片语，他就有讲到哈，对我们华人来学英文最难的其实是什么？介系词，比方说 she handed in resignation， 好，他递出哈，那你就说通常你递出你会用 to 嘛，而且是 in， 他说你在背例句的时候，你可以顺便把那个片语背起来。那他那个老外他自己也讲说，你知道外国人练中文，他中文非常好，他你写一个单词，他给你跟你说文解字跟你讲哦，那个 Mr. Review。但是他说，对我们外国人来讲，学中文最难的是什么？你们觉得是什么？字吗？大部分人都会说字。还有呢？他说不是，是你们的量词。一张桌子，一尾鱼，一只牛，一头象。说你们中国是不是太闲了？为什么要用那么多量词？他们没办法区，哦，对的，他们搞不清楚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对外国人而言，我们最难的是那个量词啊，对中国人，我们华人哦，要学他们最难。对，所以我们也就是介系词，所以他就建议就是你就这样念啊。他是用就是记忆区的方式，好，比方说，如果你的记忆区在右上的话，你也不可能。如果说在右上的话，你不可能背单字这样背嘛，你就自己观想哦。那通常他用单字卡是这样翻的嘛？好，那第一次呢，你就把那个单字放在你的记忆区里面，然后念那个句子念五遍。好，那最后那个单字卡翻到最后一定会再一轮再翻回来嘛，对不对？翻回来第一张，这个时候你看那个单字之后，你就要把你的观想到你的什么区，本来是在哪里，我想说应该先放在创造区，然后呢第二轮的时候，对，创造区先放在创造区，创造区念五遍，然后最后一次翻回来第一次的时候怎样，你就怎样在记忆区里面就盖起来都要看，然后用记忆区去想那个单字是那个句子是什么，那你就背起来了。如果没有背起来，你就必须还要再一次，就是五次再背这样子。然后这个人他就用这个方法，他那时候是想要申请哈佛，他就去考那个托福。那他第一次去考的时候，他那个托福是分成他的智慧嘛，只有15%，15%代表什么？100个人当中你只胜过15个人，就是那一起考，可能外国人什么的哈。15%，他用这个方法，第二次考只大概这2个半月中间哈，他那个智慧变成96%，他等于是100个人，他胜过96个人呐，他用这个方式，所以为什么？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坊间什么记忆法哈在讲，然后这是讲那个心想事成哈，他用这个方式来让成绩进步。那那个林玉林医师，他是台大的医师，现在还在，非常有名的医师哈，他后来就。因为那个老师讲说，你下次如果要请我吃饭这样，除非你有什么用 NLP 用那个神经语言学达到什么对你人生有造成重大影响才可以请他吃饭。后来他先生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太太要请你吃饭。他心里想说，哇，那个那么冷酷的人，为什么想要请我吃饭？而且他一副就是不相信的样子哦，他怎么可能去试？他说，老师，其实我上了8堂课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我后来呢还是试试看。为什么他去考台大的公共卫生研究所？因为他一直以前，他那老师问他，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考？他说，因为台大只录取自己人，他是中国医药学院毕业，虽然他是台大的医师，而且是有名的医师，但是他台大研究所不可能录取我。但是他就用他那个方式，好，就是贴照片哈，知道吗？贴那个台大公卫研究所那个照片，贴在他的创造区。那他不敢贴在办公室，因为怕被同事看到，他只能贴在车上。他真的考到，而且是榜首。那你要说是神经语言学帮他吗？我认为是因为有福报。有多少人用秘密哦？秘密那时候不是狂销有没有？有个人问我，老师，我已经试1年了，用秘密的方法，我的梦想都没有成真，为什么？你不会要回头一下，望一下自己的64、84天中有多少福报吗？要回头检视一下，你发誓田里面要是没有福报的话，你再怎么想哈，10年100年哦，那个还是没有办法这样变现呐，就像天人这样子变现出来一样。我在这边讲啊。 心如枫叶，念念生灭啊。我们人的生命也像那个风中竹一样，要多培养那个福报，那个竹火会大一点，不会夜风一来就熄了。好，我们再讲一点点，因为要给你们打坐。我看你们今天都还蛮累的，可能是因为前面那个太过耗脑，太过耗神了。来，虽有诸业哈，及业果报，作者受者皆不可得。哦，这边在讲的是什么？有点类似三轮提供啊。诸业哈及业果报，都是空大啦，都呈现空大。哦，如佛以无应相续因缘说有生死，好，这是在讲第一义门。好，他就接着又讲另外两种论门，一个叫做世俗门，第二个叫做贤圣门。什么是世俗门呢？世俗门者，以世俗故说言越尽，越实不尽。好，世俗门就是在讲现象界，我们语言来讲说什么？越近，这边可以翻成有两个意思。你如果去查，它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月食。好，我们语言一直在讲啊，越近啊，越近，每个月最后一天。那但是其实月有近吗？有结束吗？没有啊，那个结束之后还是另外一个月开始嘛。月食不近，只是一个形容而已。这就是世俗门啊，这只是现象界。又摩伽罗母说儿父为母，其实非母。他是在讲说他的媳妇就像他儿子的妈妈这样照顾他，啊，其实不是妈妈。所以有时候狮子座有时候举的例子，我们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会觉得怪怪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思维模式是这样子。如经中说蛇能知味，以蛇是知味，蛇不能知，这样看得懂吗？就是一般来讲，尤其是经中齁，经典里面他可能会直接写说蛇能知味哦，啊，其实他并不是在讲舌头，他是在讲舌识啊。好 ,OK。如硕次人齁，言人得苦，这个硕是十八种齁重型兵器之一。这个硕是兵器的意思齁。你用硕次人齁，言人得苦，世事之苦非人受苦。所以讲到最后呢，其实他都讲到重点，是你的心啊知道苦，不是那个人啊受苦啊。好，如贫贱人自为富贵，他后面举的例子会很好笑哦。他说一个很贫穷很贫贱的人哦，他的名字叫做富贵，那佛意随人名为富贵，你叫他富贵啦。好，虽然他实际上是很贫贱哈，他这边是世俗门，就是在讲语言文字啦。好，语言文字跟实相或者事实，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契合嘛。又佛呼外道名婆罗门，亦名沙门。好，又如刹利婆罗门等，佛亦随俗称为尊贵。好，因为印度种姓制度很坚固嘛。所以他们这两个种姓是很尊贵的，那佛也是随顺他们，说他们尊称他们为尊贵啊。又如一气随国一民，佛亦随民。反正佛陀就是随顺众生的因缘，那个时候的语言文字怎么称呼他就怎么称呼。又如佛言是无最后观毗耶离，毗耶离是当时的一个大城市，佛陀时代一个最大的城市啊。诸如是等随世语言名世俗门，所以他讲了一堆哈，他就是在解释什么叫世俗门。所谓世俗门，就是随世间语言名世俗，他不会因为他已经解脱了，他就不用火星语或不用语言哈，他是这是随顺世俗语言，叫做世俗门。好，我们先讲到世俗门，我们来打坐。